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嗨，两个礼拜不见，大家过得还好吗？
欸，你知道连我妈都有发现了，然后她刚刚一直在那边跟我说怎么那么久没有更新这样子。
不是因为中间单纯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是你那时候说工作比较忙，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那我们这周先 pass， 那我现在时间比较多了，我就 IG 来写个新的感想文吧，我最近看了很多东西，对，但我没有发那个文。
对对对 对， 对，很棒，就是尼尔还有自己自首说出来这样子。
对
对，但是我觉得前提这个可能也我自己也有点锅啦，因为我最近真的是一来是工作很忙，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金马，
狂看金马的季节又到了，
狂看这样子，所以
如果是我们资深听众的话，应该都可以理解，每年都有这个时段，就我非会去狂看金马的季节。
对对对，我都会就是跟我家人或者是跟我朋友就说啊，就是十一月基本上都当我这个人不存在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上一集不是有讲到说我在那个找工作嘛，对，但我现在已经正式离开我上一份工作了。对，
你刚刚很努力的在寻求你的措辞，对吧？
啊，什么意思？
你刚刚说找工作？
哦，对。没有，我就在转职期当中，对，所以我现在理论上来说应该有更多时间可以做节目的事情，但就是发现我超忙的。对，就是除了各种就是面试或邀约之类的话，就是
哇你很夯欸。
不是，就是你知道你终于有时间下来就是可以看这些没看的作品跟处理一堆生活杂事，就是比如像之前我要去看牙，然后要把衣服送去干洗，就是我之前从老家带了一批衣服回来，
总之一些日常的，
对对对，就是那种已
经
堆了一两年都没有做的杂事，就是在这一瞬间就是都有时间可以做，可是就是瞬间涌出来。对，
我只在听得蛮正面的啊。
对，我只在为就是我没有写 IG 贴文找一个借口这样子。对，
你很努力。
对，好，那总之今天就是会也会聊我们最近看的作品，然后因为我飞已经金马算是看到一半的状态，
对对对，
所以就是已经有的一些东西可以聊。那我最近也终于比较有时间，所以像最近很夯的那个就包含巨人啊冥王啊，对，我终于都有时间可以看了。
确实我自己对你的理解上也想说你好像很久也没有看那些新番啊或者什么。
对啊，就是因为之前光是连做直播的时间都变少，然后我又跑去做器材影片，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已经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好好看作品。
对，而且我也是想说之前不是说就是如果就是离职了以后就是应该比较有时间可以就是开直播之类的嘛。
对啊，也没有，就是每天都很忙。
对。好，很好，至少你很老实。
而且就是随着你公布就是你现在已经离职，就是有各种事情就会找上你，就会有种哦你现在没工作，
你应该没事吧，你应该很闲吧。
对对 对， 对，你可以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对，好，好，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最近看的东西吧。对，先讲一下，你不是有要分享你去金马一个好笑的事情？
但是真的蛮白痴，就是总之我发生一个我觉得很像电影才会发生的情境吧，就是我看完那个五月雪的时候，然后刚好结束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公司的实习生这样子，然后我们实习生是一个长超高大概190几公分的一个男生这样，然后我一看到他就是他也是有看到我然后转过来然后就对我挥手，然后我也对他挥手，然后我想说哇好难得，就是你知道泰坦厅就人很多嘛，然后居然还可以一眼认到，然后觉得蛮有缘，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站在那边也等我一下，我就跑去找他，就然后因为人很多我们就是稍稍有一点小分散，但是我又后来发现诶他还是站在那个厅门口等我这样，然后我就赶快靠过去，然后想说诶他怎么还不走呢，就是他现在在等别人吗，哦他可能还有别的朋友吧这样，然后他就等了一阵子，就他朋友就过来，然后他们俩就打了招呼他们就走了，然后我一直到这个 moment 才发现从头到尾他一开始挥手的对象就不是我。
哦，你是说他朋友可能坐在你后面？
对对，就是超像电影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有人对你挥手然后你也嗨，然后人家其实是在对后面的人挥手这样子。
哇，
超尴尬的，而且我还默默陪他在外面等他的朋友这样子，我就想说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吧，然后他都不看我，我就想说为什么都不看我。
那他有发现你在旁边吗？
没有，我跟他从头到尾一直到他们离开他都不知道我在旁边。
哦、oh ，
我真的觉得哦天、啊，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后来再回想，应该是他太高了、所以就是人这么多，他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旁边有个我这样子。
你就是那个名音啊，就是你靠在墙角之后，他们就拿了一个杯子了，
对对对对对，
他们不知道我是那个圈圈公司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在派对里面一个孤单的人这样子。对，
你后来有跟实习生讲这件事情吗？
我后来有跟他讲，而且因为其实他也知道我有看这场，所以他其实回去以后好像就贴了一个很好看的五月雪海报分享给我看，他就说。这个好好看哦什么的，我就说你知道我今天在你旁边吗，然后他就说完全不知道，真的很抱歉这样子、
哦、对，但你正值要对实习生施压，
对，我就想跟他说哦你明天不用来这样子。
我 完蛋，
超过分这样子，职权霸凌这样。
好，那你先讲你最近看的片吧。
哦，好啊，好啊。其实我有蛮多想要讲，但是我有刚刚有稍微讨论一下，想说哦，可能之后有再安排别的，就是一起讲这样子。然后我今天可能先讲的，好像我想一下，我想要讲的是那个非一般欲望这样子。它的非其实是被夸胡起来的这样子，就夸胡非一般欲望。所以他也可以被读成一般欲望这样。那他的那个导演是之前有拍那个啊荒野的导演这样，但不过我是第一次看他的那个片。然后这一部的原作是应该是念朝井辽吧，就是之前有写那个同岛褪色的那个的那个小说家，对，他也写了蛮多，就是后来都改编成很有名的日本电影这样。但我也是没有读过他原作啊，这样。总之这一部也是我原本只是单纯在读片介的时候觉得哦有点兴趣，就没想到后来超级抢的耶，就是他是一个泰坦厅，然后还就是被抢爆的状态。
是因为有新垣结衣吗？
我有可能吧，有可能，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个男演员都算蛮有名的这样子。虽然我没有特别追，但是有看到蛮多人在讨论这样。然后跟我大概讲一下它的剧情，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在于说就是它讲的它是比较像一个群像剧，里面有非常多个角色，然后有不同的角色线这样子。可是这些角色们的有点像性别 性倾向或者是喜欢的性癖之类的都算蛮特别的这样。然后主要的最常讲到的一个性癖就是喜欢水这样子，就是他们在里面会用恋水癖这个词去称呼这样子。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他们会对于水产生兴趣，就是 quote 起来就是他们会有性欲的那种兴趣这样子。然后新垣结衣就是有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样。所以你如果去查这个片名的话，应该会查到很多那种就是你知道
农场文标题，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那种很有点噱头新三色的那种。
新垣结衣为了这部片居然就是
对圈圈圈之类的这种这样。
okay, okay.
但我得说就是虽然他可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是其实整部片都还在一个算是蛮安全跟保守的范围中这样子。然后我后来看到最后的感受也是觉得说他去选择恋水癖这个性癖来代表各种边缘的性癖是一个很取巧的选择这样吧。就是因为你就想象就是他其实在拍这些画面的时候他并不会真的把他们拍得很 horny 之类的，就是水本身就是一个拍起来其实会很漂亮的一个东西，就是无论是你单拍水的意象啊，瀑布啊，或是喷水池什么的，再来就是比如说你把演员弄得湿哒哒的，本身其实也挺好看的这样子，对。然后像他也确实有去试着拍说，就是新垣结衣这个角色，就是他对于水有兴趣的方式这样子，然后他当然是。你看得出来他的意象是说他可能听到水的声音，或者是他看着水的影片，然后他可能在自慰之类的这样。但他的画面上可能就只会拍就是新垣结衣泡在很多很多的水，然后那个水逐渐淹没过他，然后整个房间都是水。
就他比较意象化，不是那么直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总之我觉得他里面的处理其实都这样，然后也包含这部片的概念上也不大真的那么危险这样子。我觉得如果要讲说那种真的就是这种很边缘的性癖的话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对比一下那个泰？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
相较起来就没有那么过激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泰就真的就是哦，我身为一个我觉得我的那个也不能说包容度，我觉得讲包容这个词不大对。身为一个接受度很宽广的人，看泰也都觉得说哇哦，就是没有想过呢的那种心情这样。但非一般欲望的话就相对还好很多这样。但我整体看下来要说喜欢或不喜欢有点微妙，但是应该说里面有一些段落我非常喜欢，但是像我刚刚说的这种相对比较保守的态度会觉得有一点可惜这样。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其实只是拿了一个比较有噱头的性癖然后去做这样子的处理，而没有真的很想要去做说哦，就是你知道这些性癖很有可能更复杂或是更深沉跟黑暗的状态是怎样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新垣结衣的部分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之前很喜欢就是在那个我的扑浪或者是跟我朋友嚷嚷说哦，我真的好想要看新垣结衣演连续杀人魔哦，这样子。这是一个我一直以来非常深沉的一个欲望这样子。
OK 啊，他有实现了吗？其实
我觉得他某种层面有一点点实现了这个心愿，就是我非常意外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因为他当然没有真的在里面杀任何人啦这样子，对，只是说他在中间的时候因为他这个角色线的话他大概是 我在尽量在不暴雷的状况下讲，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类似卖场销售员的一个 OL 这样子，然后就是你知道就结衣本来就打扮得很可爱，然后看起来就是挺社会化的这样子，但是他其实内心一直抱持着刚刚说的这个很黑暗的秘密这样。可是他在国高中的时候有遇过有一个同学，就是有点像就是他们可能人生中唯一的某一个 moment， 就是他们发现了彼此可能是同类这样子。对，那真的就是一个就是可能下课后的，然后两个人在玩水，然后玩得很开心的一个时刻，突然有点辨识到彼此的感觉吧。所以虽然他们之后也没有什么接触，然后可能也没跟他聊过天什么，但他内心一直惦记着这个同学这样。那在这个现在这个他们已经长大的这个时间轴上，新月结衣又重新遇到了他的这个国高中同学这样。然后他本来有点就是内心有一点点小期待说诶是不是可以跟他相遇，然后就跟对方相认这样子，结果对方不知道为什么居然看起来好像已经我是引号起来融入了社会这样子，就是
他的伙伴不见了。
对对，仿佛他的伙伴已经变成某种正常人这样子，就是也是引号起来正常人的样子。对，然后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就是开始新月结衣就有一点点小黑化这样子。对，然后比如说他会半夜就是一个人就开超快的车，然后走那个山路，然后完全没有路灯那种，然后跑到人家的门口，然后就像史都卡一样就一直看着人家的家里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后来就是他开始有点情绪比较暴走之后，就是他甚至有到人家家里面家门口，然后拿那个花盆就是砸对方的玻璃。
我以为他会就是比如说潜入人家家，在你睡觉的时候在旁边用那个流水的声音就是激发你
激发他的潜能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天哪，天哪，超快的。对，但是我觉得
你想看他演，所以你想看他演的是这种真的是比较比较 stalker 比较比较该怎么讲，就是比较怪一点的，不是那种很疯癫的状态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并不是想要看他那种很放很外放那种，就是就是他他如果狂杀人我可能也想看啦。
你比较想看他就是比较像是那种禁欲的 psychopath 的感觉。
对对对对，或是他平常看起来笑眯眯的，但是其实就是有一个有点比较黑暗的一面或是可怕的一面的那一种这样。
不过我觉得日本的无论是电视剧或是日剧，就是明明日本在其他情感上都很内敛，但确实在演这种比较疯癫的角色的时候就会常常变突然变得很逼急、
oh,
就是会有点过度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想要的可能也不是那么逼急的路线这样子，我想要看他笑眯眯的但是做一些有点让人比较害怕的事情，
让人不安的事情。
对，因为像我觉得那边的那个拿捏对我来说蛮好，就是像有一幕就是他其实单纯只是坐在黑暗中的没有开灯的车子之中这样子，然后可能旁边刚好就是灯一亮，然后他的脸就是结衣的脸就出现在他的车的后照镜之中，就是只是这样子的一幕，你就会觉得哦，就是你可以理解他的心境大概是怎样的这样子。对，然后跟就是他在这个我刚刚说就是在这个黑暗的车子里面这一段的之后，隔天因为他的心情一直都蛮低落的吧，然后后来他就普通的去上班，就他前面就一直有遇到有一个有点烦人的怀孕的同事这样子，然后那个同事时不时就跑来跟他搭话啊，然后就说什么啊就是什么我小孩怎样怎样我老公怎样怎样之类这样，然后他又在做一样事情，可是因为他就心情不好就不想理他，就没想到那个对方后来就是有点恼羞成怒吧，就跟他讲说我是看你一个人很可怜看起来没有朋友然后又没有男朋友我才跟你讲话，就是你现在要什么态度这样。然后这时候结衣露出了一个看起来超想把他杀掉的表情，我就想说哎呦来咯要来咯，就是如果他真的敢对怀孕的人动手我会很 respect 这个导演这样子，就是我在此声明并不是我真的想要对怀孕的人动手。
我觉得你刚才发言比较危险。
对对，我要赶快声明一下，我的意思是说我个人觉得在影视作品当中就是小孩跟孕妇之类的都是一个绝对不能动手的对象，
不能够受到伤害的
对
象。
对
对
对,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去越了那条线的话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 over 的这样子。我甚至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到杀人或什么，我觉得甚至是你动粗之类的都应该算蛮 over
的，或者就是只要有他们受到伤害的画面如果他们有一定合理性的话观众都会很反感。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哦天哪，难道就是结衣要就是出手揍孕妇之类的吧，这样我脑中闪过一个这个想法这样，但没有啦，就是他只有对他很不礼貌这样子而已。对，
现代电影常用一个手法就是演出他就是比如说狂揍他之类
的，然后发现一切都是想象，
一切都是想象，就 那个结义场，结义场还好吧？都在想象里面的。
对啊，就可惜连这个都没有，这样，不然我应该也是挺期待这样子哦。我现在觉得，而且我刚刚自己讲了这么多，我的幻想搞得好像我才是那个心灵扭曲的那个人这样子。
对啊，你如果他有这个画面的话，到时候那个电影的那个宣传就会什么，就是我刚刚已经
超过激的，
对，超过激，说新垣结义遇水高堂狂揍孕妇这样子。
天哪，你真的很会下这种很没有营养的标题耶。
对，但要先跟大家讲，就是以上都是虚构，这部片并不是这样。我没有看这部片，
完全不是这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蛮好，就是其实他整个的那个气氛上，或者是手法上都是蛮灵验的吧，就是他不会就是有刻意那种就是非常煽情或是非常狗血的段落这样子。像因为他其实就是演这样子。除了结义以外，有其他角色也算是恋水癖这样子，然后他们其实确实都抱持着如此黑暗的秘密，然后过得非常痛苦。但是他的痛苦的呈现方式，他并不会说哦，真的演就是说一堆人去霸凌他们啊，或者一堆人就是跑去嘲笑他们什么的，就是这样子的段落，大概只有一幕这样子而已吧，就闪现而已，他没有很多这种。可是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尽管如此，但是光是你维持一个假面，然后在这个。就是怎么讲，非常一致化要求一致性的日本社会活下去就已经非常痛苦了这样。对，然后我这边想要稍微讲一下那个爆雷的部分这样，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在这边先停下来。好我要讲了，就是我中间我非常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因为他后来其实是真的有跟我刚刚说的那个高中同学相认这样子，然后他们相认之后就是有点像两个人其实原本都要去寻死这样子，但是就是因为在一个很因缘际会之下，然后两个人遇到对方，然后发现对方其实并没有变这样子，
也还喜欢着水这样。
对，然后而且我很喜欢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并不是说哦他们两个就要变情侣了这样子，哦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水，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兴趣一样，我们就变成就是
没有，他们就是喜欢水。
对，没有，他们
顶多变成
喜欢水。
喜欢水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变情侣。
对，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到后面都没有真正的变情侣这样子。可是有点像因为终于能够好好跟对方说自己喜欢水也好，或者是这一切的心情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我不是孤单的这样。然后后来这两个人就结成了某一种就是有点像是伪装夫妻这样子吧。就是说我觉得他的那个求婚的台词也很感人，就是那个男方大概就是跟他讲说，就是希望可以跟他用就是什么用这个结婚的形式更好的在这个社会上就是维持这个假面活下去这样子，就是有点像他还是发现自己有一点想活下去，没有真的那么想死这样。然后那帮助这件事情运行下去的方式可能就是我们成为夫妻这件事可能会帮助他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人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同居，然后就是一起生活什么的。然后像后面还有一段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就是他有认真的演了一段，就是新垣结衣有说，我说新垣结衣有点怪，不好意思我会忘记角色的名字，但总之结衣的那个角色他就是有跟那个男生提出说他很好奇就是所谓真正的做爱是什么回事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有点像想要两个人去练习这件事情吧这样。然后其实那个段落里面两个人衣服完全都没有脱这样子，但他们就很像是孩子一样的，在可能都已经30岁了，但他们就很努力的想要去练习说角色要这样放吗，或者是身体应该是这样掰吗之类的。然后他们中间也会觉得很荒谬，想说完全不懂这开心在哪里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好像大家这样都很开心吧这样，那不然我们就来试试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那个男生还有就是有点像摊在他身上然后抱住他这样子，然后反而是在那个 moment 上就是他就有说，就是两个人都有说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回去一个人的生活了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那真的我觉得很厉害吧，就是这个处理很厉害，就是他因为我觉得那种你知道日剧其实本来就也很喜欢那种什么伪装夫妻啊，假装就是婚约啊什么，
对，
但是每次到后来都一定要给我搞一个那种什么假戏真做啊或者什么的。
你说新垣结衣本身吗？
没有好不好，这样讲的好像我是他的狂粉，然后我没办法接受他结婚的事情之类的。
对，没关系，没有办法接受，很多人都跟你一样没有办法接受到现在。
没有好不好，
直到现在
我甚至也没办法说真的算是结衣粉，我觉得我普通啦。对，我的心愿一直都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想要看他演杀人魔。
OK，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就一来就是他的剧情没有选择真的 他们虽然产生了感情，可是那个感情并不一定是真的是所谓的是情侣之间或者是恋爱或者是夫妻之间的感情这样。
我觉得这好像是日本近期的趋势，因为无论我自己看的漫画作品还是日剧，当然日剧有些是漫画感，像我之前有看那个就是因为奶粉不是有在看那个向井君，就是看过来这边像它里面就探讨了很多感情关系，然后跟有蛮多漫画，像我之前有推荐过的那个这样也好之类的，就是那个漫画就叫这样也好，对，
我知道我知道，
没有，我是怕听众不知道，对，以为我突然讲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名词对，就是我觉得日本最近的感情的作品的取向好像有开始往这方面迈进，就是
对，
就是所谓像是继环太平洋之后那个男女主角不一定要接吻在一起之后的那个趋势，对
对对对，我确实也有感受到这个趋势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觉得这部片里面有一个也是非常小的段落，有一位是偏蛮喜欢，就是他们有一段，因为其中有一个角色线他是大学生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要办一个类似那种也是学员祭或什么之类，总之是一个他的主题是要讲多元，这样多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潮的字眼这样子，就是他们要办一个多元主题的学员祭，然后他们就找了那个热舞社之类的团体这样子，然后就
不是找热舞社就已经非常不多元，热舞社就是以前的社团霸权代表，就是那个 Cool Kids 的代表，
对啊，
对，
但是因为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就是有点像希望热舞社可以带来某一种多元的诠释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那个热舞社社长他就是有推荐他的想法吧，他就是说他觉得例如说因为他那时候说的是一些就是跳舞的专有名词，所以我怕我说错，但是有点像是说如果让本来是平常常跳的那种比较阳刚风格的舞的男生，然后让他去跳那种比较像是我觉得听起来很像 walking 嘛，就是那种偏比较阴柔一点的那些舞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就是传承这个多元的意象呢，这样就殊不知被这个男舞者本人就是直接吐槽，然后就说那个他觉得根本就只是你有点在误用跟化用人家的文化这样子，如果我这个跳的人并不真的这样认同这些事情，然后就是硬逼我要去做一个我不想做的事情的话，这根本不叫多元，对，然后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再去回应某一种日本可能现在就是他们应该也是开始有想要谈酷儿或者是谈就是多元，但是或许
以日本的话感觉会很想要就是你知道产出一套应对的 SOP 的感觉，
有一点点，对对对对 对, 對，或者是就是有你可以理解说哦这个利益良好，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也算是某一种化用或是挪用这样子，对，
就比如像之前日本也不是性别观，就是他不是很流行说不可以职权骚扰，那就是后来日本公司都有这个制度，但是就是老一点就会说哦现在讲什么都要被说职权骚扰要小心这样子，就他们也是会配合，可他们心中并不你知道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被改变这样，对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小的设计算是蛮有趣的啦这样，但是得说就是这部片有一个算在蛮后面有一个蛮大的问题这样，就是甚至是我后来参加的那一场是有映后座谈的，然后是有人有直接最后一个观众举手，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算是骂了导演这样子，就他不是在问问题哦，他就只是说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行这样子，然后那个事情就是反正这个故事到后来就是这边有很多个角色，然后他们都各自是恋水癖，但是你在最后会发现他们用某种形式就是终于相认了这样子，就是有点像网友这样吧，然后就说就是能够遇到对方很好，然后就觉得那未来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因为他们在 YouTube 上遇到，然后他们就有点像相约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拍片这样子，对，然后他们拍片其实就是拍很多就是大家很快乐玩水或者是水的就是各种姿态这样子，想要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想要回馈给其他也喜欢这个降乳的人的感觉吧这样子，对，但是与此同时就是后来就逐渐发现有一个人好像怪怪的，就是他们可能有三四个人一起加入这个就是这个相认这样子，但其中有一个网友就是他说的方式比较微妙，他就说我喜欢的是湿掉的衣服，然后跟我还有其他性癖这样子，结果故事发展到最后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是恋童癖这样子，对，然后总之他后面后续就是这个恋童癖因此就是被警察抓了，然后还因此害到其他的刚刚说的那些只是单纯的喜欢着水的人们这样子，然后也因此就是可能有点被牵扯进去这样子，然后他最后的结局算是有一点点小半开放这样，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先不讲就说开不开放之类，而是这个最后突然把恋童癖塞进去的方式真的是偏微妙这样，然后我说的那个观众他举手说的其实就是说觉得最后硬要把这个东西塞进去 的意思难道不就是说有些性癖是可以的，有些性癖是不可以的，然后我们去划分哪一条线是危险，哪些是不行，哪些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好像很粗暴，然后就觉得这一切都很生硬这样子。
而且因为该怎么讲，你刚刚一开始提到他用水这个代名词，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因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性癖，所以他反而被压在一个安全范围。
嗯嗯，
你知道，就是因为他有点像是一种幻想中才会存在的性癖，可是因为恋童癖就是很现实的一种存在，然后大家不敢言的性癖，他突然被放在同一个基准上比较，就会显得恋水癖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比较的问题。那导演有回复他吗？
我得说导演可能因为一来是那个映后的座谈时间已经到了这样，所以他可能不方便讲太久，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也不大可能他真的在这边开始跟他有一个很长的论述。那他是有回答，但是我觉得偏没有回答到点上，因为他是回说这个东西原作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就有这个剧情、对，然后跟他就说他会想把恋童癖放进去也是因为就是他觉得所谓的 diversity 就是多元的话里面一定也有就是包含像是恋童癖或是一些更危险的性癖这样子，他只是想要去点出这件事情这样子。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这件事，然后我也觉得说、
导演的感觉可能是、如果照虽然这样有点猜测，就变成是说大家可能会在前面的剧情铺陈觉得哇这些人能够走到认同彼此的人真的太好了呢，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但是他想在这里点出来说哦，其实有的时候即使就是这个除了多元自由之外，它确实也可能会有一些伤害之类的。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部分的怎么样，这部分的想法我完全认同，然后跟也觉得说如果电影可以多提一下这样子的话也蛮好，只是我觉得真的是剧情安排关系啦，
就他没有篇幅再去提到，这就很看你的，
对对对对，
你是从哪个出发点看这一段的。
对对对，就好像是最后突然就丢出这段，然后你也没有好好处理这个所谓恋童癖的无论是光的面，还有光的面嘛，就是光影面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讲，然后你又硬要把这东西塞进去，就是确实会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跟不大确定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样子吧。对，就是我觉得这确实是我对于整部片觉得蛮遗憾的地方。对，我觉得甚至好像有种如果他完全都不塞的话，虽然
好像也没什么差别，
对，
或者是
没有关系，
或者说他塞一个就是说就是其他，但可能是原作的关系。
对啊对啊，我觉得可能
如果他塞的就是那个人单纯就是说他其实他后来就是比如说他在一起之后他后来发现他其实没那么喜欢水，我好像其实只是
或别的这样子，
我可能就只是单纯看到那个影片，就是你刚刚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就是普通人就是失身的样子，我对我觉得很兴奋，但后来发现我其实不是喜欢水，这样其实也可以吧，但是就
对，但是就是不是，而且
原作之弊没有办法改。
对对对，而且对，而且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你指的是那个结衣在一起的那个人嘛，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刚刚发生这个恋童癖事件的不是他这样子，是他是变成说是结衣他们这一对夫妻因为这个很陌生，然后甚至你观众前面都不认识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莫名害他被入狱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就是总之我就觉得确实这整个安排有一点微妙。跟我跟我朋友讨论也有在讲说会不会是导演放进这个也是有一种因为像是上一个保险或是上一个蛋书这样嘛，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想到多元有各种危险的哦的一个就是我没有说多元都很赞哦的一个蛋书这样。
但这样让会反而让我想要回去看一下原作怎么写了，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日本小说很常没有想要把事情讲死，就是都会先点题，但是没有要下结论的感觉。
对
对,
对，我确实也是，我看完后就觉得说啊，既然导演都一直说原作有写的话，那我去看一下原作是怎么，
对、啊、看一下是怎么样好了，
是怎么讲的这样。好，然后那个除了这部以外我想要延伸讲另外一个，但是这可能就是我快速的讲过啦，就是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会想把它拿来做一个对照，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刚刚说非一般欲望的话，它就有一点像是我就觉得它是有点拿恋水癖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无论是噱头也好或者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概念性的东西来讲所谓的性倾向或者是性别上比较边缘在社会中就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族群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再去讲很多他的这个性癖的具体的细节啊，或者是他们怎么生活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真空的东西。然后我另外一个想讲的是那个也是在金马看的叫做《两万种蜜蜂》， 然后这部片其实也之前在别的影展上也是蛮夯的，这样我忘记是哪一个，总之是国际三大影展当中、就是、
我觉得听片名已经想看了，
是吧，就是、啊、我自己也是对这部片非常非常期待这样。然后他的话的故事蛮简单的，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跨性别的小朋友，然后就是他在有点像就是阿嬷家，就是应该也不会说是阿嬷，对，总之就是奶奶家就是生活，然后在有点像是某一个暑假吧发生的一个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他的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有点厘清自己的那个性别认同等等这样子。对，然后我会说就是他会可以拿来跟刚刚说非一般欲望比，就是因为他就是非常非常用很微观的方式在看一个小朋友的生活这样子，然后他里面有充满很多就是他日常的细节啊，或者是他如何的去发现自己有可能想要当女生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对，然后我很喜欢他的很多很小的处理的原因，就是因为跨性别这个主题就是也是就是当然近年来电影常见的主题这样子，但是还蛮多可能偏向就是比较是成人，所以他们都是一开始可能登场的时候就已经算蛮明确，就是说知道自己虽然可能我的生理性别是个男性，但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女生之类，然后当然他也会演这个当中就是比如说他被旁边的人迫害啊，或者是就是家人不谅解等等等等，但是他的状态常常都是一开始都已经很笃定了这样子，只是他在后面受到一些伤害。可是以小朋友为主的题材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少啦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确实这个可能你也需要比较去谨慎的对待它这样子，因为毕竟可能也会有人会就是宣称或者是主张觉得说啊小朋友根本就不清楚自己的，就是没有真的那么知道自己性别认同啦，就是他一定是可能比如说啊受到媒体或是别人的影响什么的，但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疑虑或是有这样想法的人蛮适合来看两万种蜜蜂的，因为他其实在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小朋友很迷惘，就是很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然后一下说我要这个，一下我说我要那个的那个状态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因为他的方式很温柔，所以你就可以接受这种小朋友翻来覆去的部分这样子，但是如果这种翻来覆去可能你今天在媒体上或是你在别的地方听到，你只会觉得说啊这个小朋友一定就是他只是一时迷惘啦什么的，对对对，你不会真的很认真的把它视作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样子。
但是因为透过电影的组虽然我没有看，但是透过电影组的你会有小朋友应该算是主角的感觉，
对对对，
你会对于他的共感或者是他的就是该怎么样他的动能会觉得更高，因为通常如果你在媒体或一般讨论中小朋友通常是被当成一个没有自主能力或完整思考能力的个体在对待。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点像你刚刚说，就是确实可能以平常常常主流的社会当中都会认为小朋友是没办法自己思考，或者小朋友很容易被带歪，小朋友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就是被动的一个状态这样子。但是因为这部片都是几乎都是这个由这个主角的眼睛去看他身边的世界，所以你反而会更能够同理他的状态这样子吧。我觉得更具体来讲说，比如说像我刚刚说他那种翻来覆去的地方，就是包含说像他，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生理男性这样子，可是就是他一开始登场的时候他就是留着蛮长的头发，然后穿着也是算是偏阴柔一点点这样子，然后但是你知道小朋友可能他大概九岁十岁之类的其实是看不大出来，确实有可能在一个偏有点微妙看不太出来的状态这样子。总之他身边的人就是有些人陌生人可能就会说啊好可爱的小妹妹哦之类的，但是他身边因为他是回他的老家，然后就遇到那种什么阿嬷阿姨啊什么这些本来就认识他的人，就会觉得就是是不是应该要让他就是穿得更像男生一点啊，虽然这样是很可爱啦这样子。对，他们也没有就是真的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反驳他或是干嘛的，但就是有种微妙的开始觉得说是啊是不是该开始该就是把头发剪短一点比较好看啦之类的那个状态。而且我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家乡的状态跟那个怎么讲亲戚之间很关系很紧密的部分很像华人社会的。对对，然后但是我刚刚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名字的部分，因为其实他一开始他的名字当然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嘛这样，但是后来他就是有点可能因为他这样长比较阴柔就有点被人家取笑，然后被取一个名字叫做 Coco 这样子，然后他一开始很反抗这个很女性化的名字，然后就跟他的就是什么哥哥啊姐姐什么就说你们不准叫我 Coco 这样子。但是后来他在遇到新朋友的时候，因为他有点像是 这些小朋友都不知道他真正的性别，所以他就可以宣称他是女生，然后就是人家可能会误认他是女生，他就会顺其自然的继续这样下去，反正他觉得这样比较舒服这样、嗯、所以别人问他说诶新来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哦我叫 Coco 这样，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知道今天是打人的话，你就会觉得你干嘛一下说你要一下又说你不要啊，你到底要被叫想要被叫什么名字啊之类的这样子、嗯、对，然后但是他到后很后面就是他有为这件事情想到一个解套的方法，就是总之就是因为他应该是他的阿姨吧，就是的鼓励之下，然后阿嬷的对应该是阿姨阿嬷的妹妹，这个人叫什么姨婆之类的吗，对对 对应该是姨婆，就是总之就是因为那个姨婆的就是算是鼓励之下，然后他就帮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有点像是有点希望大家可以这样叫他这样子吧，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讲的很轻描淡写，但是其实他包含说就是他妈妈自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他爸妈快要离婚了，然后就是家里的家境也状况也不是很好，经济状况不大好，然后总之里面有很多别的家庭 issue 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加进去也会让这个小朋友的他身为跨性别的处境变得更加的真实，因为可能就是有些电影呢他当中就是只能够一次讲一件事情，我就是只讲跨性别之类，然后可能就活在一个很单纯的社会环境中，但是就是这个小朋友没有嘛，因为他家里同时发生很多事情，所以他妈妈就是你完全可以看到他妈妈就是同时在处理什么啊，他们家里快没钱啦、啊、然后什么要不要把爸爸的那个什么作品卖掉啊，然后要不要什么就是再去找他老公啊什么的，各种事情就是全部叠加起来，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可以去好好顾及主角的感受这样子，或者是他很努力的，你看出来他身为一个妈妈就是他非常努力想要知道他小孩说什么，然后每次都问他说所以你现在到底在就不快乐什么，你要直接说啊，你如果不说的话我怎么帮你这样子，可是小朋友又说不出口这样子的那个状态这样、嗯、就是
大人也说不出口，
对，就是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情境，我觉得比起就是例如说哦我直接就说哦我要当女生，然后就大家就说你不准给我当女生，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矛盾的部分的处理对我来说是相对好很多的，
他比较像真实世界中的状态吧、嗯、就是可能就是你除了那件事情之外你有一拖拉库生活的琐事要烦恼，
对对对，而
且其他人即使对你有所包容但也要理解到其他人也有自己生活要过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这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有一点太多了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像刚刚你有说的那么就是清晰，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
因为他整个故事甚至一直到非常后面吧，他几乎都没有小朋友都没有直接讲那种说比如妈妈问他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要生气，他没有说因为我想要当女生可是大家都不让我当女生之类的，就是他完全没有说，他只是我觉得看得蛮心碎，就是他里面有一句台词说的是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你们是谁可是我却不知道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他的状态确实比较符合就是这句话的这个感觉这样，对，总之这部片之后会上院线，我记得是海鹏代理的吧这样，然后我很喜欢，因为他其实里面有很多那个小朋友，就是因为他叫两万种蜜蜂嘛，就是因为那个姨婆是一个养蜂人家这样，然后他就虽然这个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在跟其他小朋友相处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有很多困境，可是每次只要姨婆带他去就是那个养蜂的这个快乐的山林里面跑来跑去，他就会觉得过得很自在这样子、嗯、感觉好像终于可以当自己这样，所以他里面也有一些话就是类似说就是两万种蜜蜂，这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蜜蜂但是都是好的蜜蜂这样子，就是每一种蜜蜂都可以有自己的样子，可是他们都是非常棒的蜜蜂这样，对，我觉得很推荐喜欢小朋友的人去看，我这个接在刚刚前面那个 part 好像有点奇怪，
不是，你不要想那么多，
我不要自己想，
你没讲之前我完全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对
对，就是我觉得还有包含像是他的摄影什么的也都拍得很棒，然后这个小朋友演的真的也很好，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我原本自己有一点点小介意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值得介意的事情是，就是因为不是还蛮多人可能会希望说如果今天是跨性别的角色的话希望可以由跨性别的演员来出演而不是就是顺性别的人来演这样嘛、嗯、这样我原本有一点点想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长得很像女生然后设定上是生理男性的角色的演员是一个女生这样、嗯、就是她是一个小女生演这整部故事这样子，但是仔细想想因为我后来觉得对我来说应该不完全不是问题，是因为就是其实年纪这么小 好像蛮困难的，就是我觉得要找到符合这样子身份，然后很确定
应该说年纪那么小，然后对啊，很笃定说哦，我就是跨性别人，应该非常少，
就是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就好，蛮可以理解的，
而且这蛮符合，就算他外观或表现上像是一般的小朋友，也不能说一般啊，就是顺性别的小朋友的话，那他在这个过程的探索不也是就是
有这样子
想法的人的那个探索摸索过程吗？
对对对对，就是而且我就是后来就是实际上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哦，我完全被他说服了，对，就是推荐给大家，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就是虽然他我也不是觉得说他真的做了什么哦非常特别的论述或者是非常厉害的技巧什么的，但是是一个中间算是有点 bittersweet， 但是结尾算是看了还是会觉得蛮感动的一部片这样子。
好，那换我这边的话，其实我最近看了很多东西啊，就是印象之前大家就是包含我非一直有在看的那个进击的巨人嘛，还有就前阵子 final 终于结束一个时代的那个感觉。
对，
我现在最后两集我还是放着没看。
我觉得等你看完好了，而且我顺便还可以补充，因为他们前阵子为了这个活动的怎么样，这整个作品的结束有在办一个 after party 这样子，然后我有去玩，蛮好玩的，可以之后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看完就是虽然我没看最后两集，但是看到最后真的会有种想去热田市玩的感觉，就是可以回去翻你的那个游记。对，如果大家就是不知道的话，就是我们的 YouTube 还有之前节目就是都有我非分享他去那个就是剑三创的故乡日田市的行程。
对，算而且算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你最近想冲的话应该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因为
最近应该有一波观光潮吧。
对
对，
而且他们应该是我记得有在日田市有非常多的有新的展览跟新的东西就对了，总之可以去看这样。
好，那时候讲，但我要讲不是巨人，我只要说就是最近看了很多一直没看的作品。然后今天要推荐的是那个《勇者赫鲁库》，虽然这也是现在满大街都在推。我有种我要讲那种很像那种独立乐团粉丝的话，就是这部作品，
我之前对他红羽泉就看过了。
对，我在开始连载的时候就已经看了。对，
没有，我想要知道这个口音到底是要学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两个都好像变成另外一个口音啊？
其实我最近蛮敢看，因为你知道。在以前的话比如像是火影或航海王，他当然是属于我时代，但我并没有从他连载刚开始追。可像巨人就很明显，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同学就说诶，你们有没有看一个新漫画，那个巨人很就是很酷，很就是完全没有看过什么，就他真的是我从第一话开始看到现在。然后我最近发现最近动画化的作品都已经是我从第一话看到现在，然后他们都已经完结或是已经走像迷宫饭也完结了。对，这个让我觉得就是对，迷宫饭也完结，赫鲁库也完结，然后福利连也是看了三年，他也动画化，就是你知道，现在动画化的作品都已经是我从
一开始就看到现在，
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非常感慨，就
确实，因为我觉得福利连，我记得我们其实在蛮前面的集数应该就有介绍过，我说漫画啦，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关于地球的运动，
对
对
对，
然后好，然后今天讲赫鲁库，其实赫鲁库勇者赫鲁库，我之前一直没有提到，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我有点错过推他的时机，因为后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好像没有看到漫画后面，因为他后来有点迷因化，就是那个人类太可恶的那个脸、有点迷因化，然后跟我不知道，我有个纠结的心情，就因为我像比如说像志祺之类，就是你知道很主流的就是大咖也都在推，我就觉得好像没必要要讲。但我其实对于他的情感很微妙，是因为他是我第一篇写类似像作品评论的作品。
是哦，
对，因为赫鲁库是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开始连载，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时候我其实有个 blog， 不是 media 那个，是我那时候其实有写一个 blog， 然后笔名叫南瓜这样，对，
好像有，等一下，但是是在哪一个平台上啊？
在就是 Google 的那个 Google blog， 最早就是在那个 blog 上，我现在应该是把它关掉了。
南瓜真的是大学的时候的昵称，我要笑死。
对，那个是一个很悠久的，但是第一篇写的作品就是勇者赫鲁库，对，所以就是我觉得。
这我真的忘记了，
对，但是以现在来讲，我也讲，我当时当然是没办法写出什么真的很深度的评论，只是因为他当时真的是反传统勇者的套路，现在已经大家很习惯了嘛，像是福利脸也算是一个反传统勇者套路的作品，但赫鲁库那时候真的是蛮石破天惊的，对，再加上因为主角本身又长得不是很美观。对，就是
哦，我跟你说，就是应该说我们之前应该有稍微提过啦，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对于尼尔的印象，就是他都会看一些，我们那时候说话比较毒，就是说他会看一些画成丑漫画这样。
对，然后
但是我要跟大家郑重道歉，因为我后来就是喜欢零能百分百喜欢要死这样。
你要说的话，巨人刚开始的画工
也
被写很丑，
也被写很丑。
我大学我有在看巨人，然后看那个零能百分百，看赫鲁库，然后看历史之眼，他们都是一些画工
对
不是很好的吗？
就我那个时候尼尔一直想要推荐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不是说因为画的不好看才不看啦，我觉得当时就是只是觉得说哦，我现在暂时没有想看什么之类，然后就隔了好几年以后就说啊，那个万老师真的是我的神，然后健身创是我的神，
你也在旁边翻白眼，
对，他也觉得我超烦的。
不过但我觉得某方面也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漫画，所以我对于漫画的画工的接受度非常之高。
哦，了解了解。
对，那说回赫鲁库，就是我觉得他已经红到没什么必要介绍，但我分享我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之前其实也动画化了，然后就是动画化现在能做到17-18集吧，就是他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还要长篇的动画改编。嗯，然后比如说，当然我看完赫鲁库再回去看巨人的时候，就是心情很微妙，因为你知道。巨人的制作就是真的是每一集都像是很高成本的电影。
哦，没错没错。
赫鲁库就真的是我可以看出制作组其实已经有爱了，就是以看起来的预算来说，他们在一些关键的画面上其实没有太偷懒，然后已经有把那个，就是他有想办法把剧情烘托出来，可是那个制作水准真的就是比不上巨人这样。哦，对，但我还是觉
得比实在是有点没办法啦。
还有福利点啊，对。
对啊对啊。
但我还是很喜欢赫鲁库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还好他前面是走比较搞笑的路线，所以其实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嗯，对。然后赫鲁库的卖点就是说，他一开始作为一个勇者跑到魔界去参加，就是反正故事一开始就是有一个魔王被打败了，所以魔界只好办一个类似像魔王选拔运动会的东西。嗯，对。然后后来结果人类的勇者照理来说应该是勇者打败魔王，就勇者自己来参加。嗯，然后那个人就是赫鲁库，然后赫鲁库就是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肌肉猛男这样。然后但是就大家问说你为什么要参赛，然后就突然变脸，就是有演绎变脸，就人类太可恶这样。对，然后就是总之后来剧情发展到后面就有点像说其实会揭发说人类其实就是透过某种改造手术才获得能够打败魔族的力量，而且魔族其实并不是人类的敌人，他们其实有在他们的存在其实比较像是帮人类在压制魔物，但是人类以为魔物是他们放出来，或者人类的王希望人类是这样认为这样之类。那赫鲁库其实就是看透了真相，然后顺便也就是说因为他本身的亲友他过去的战友们都是遭受到一些迫害，其实他的概念其实有点像烙印勇士，只是没有那么残虐。对，有些人其实看到后来会觉得有点像烙印勇士，就是你过去的战友全部变成敌人，然后被以很残忍的方式就是延续生命的感觉。对对对，但这一点蛮像烙印勇士，但他没有那么残虐，但他的那个哀伤感也是蛮足，而且其实赫鲁库的故事规模比大家想象中要大很多，
所以他虽然最开始看起来开局像是搞笑番，但其实不是。
对，其实不是，是一个胃痛番。就你去看动画的留言，大家就说好，大家看到这集要开始准备胃药咯这样。对，而且重点就是很好笑的是大家就说赫鲁库到后面越长越帅，就是他说作者有，而且因为他有，等一下我会介绍作者有另外一部作品叫做《异剑战记瓦伦迪欧》，然后就是也是主角一开始是搞笑的感觉，但后来就是越画越帅。他说大家作者有一种在主角会到后期越来越帅的倾向。
但我想问说这个主角后面越来越帅主要是那个剧情上的那种，还是因为就是这个
没他脸就单纯画的越来越帅？
对，就是只是单纯他画工很进步了这样子。
我觉得是单纯他把赫鲁库画得越来越帅，也不是画工进步，就单纯他就变帅了。但可能也是剧情需要啦，因为前面他就是一个笑眯眯的这样子，然后很像一拳超人那样的感觉，但后来就是会揭露他其实内心有非常多的黑暗面这样。
可能就是那个作者是蹲低在跳的那种吧。
对对对。那因为我觉得他前面那个很像武斗会那种就是很迷因，其实就是设计来吸引你的。就会觉得这作品很新颖很好笑，就是那种类似像三话定，就三话要让读者觉得这个作品很有趣这样。
对 对, 對。
然后后面他才可以发展他想要。那以现在时代来看，其实已经因为他其实连载是2014，其实我对于他能够动画改编觉得有点惊讶。嗯，因为老实说我觉得漫画后期的剧情走向其实有点飘忽不定，当然他还是有完结，只是会大家觉得因为跟前期的画风差异太大，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是不是先画前面再想后面的感觉。
哦，就有点断差。对
对对对，所以我对于他过了那么多年能够动画化其实是蛮开心。
天哪，我刚刚居然想到家庭教师。
哦，对啊。欸，其实有一点感觉。
是是，
对对对，
搞笑。
对，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没有，我对于家教后面觉得
没有，但赫鲁库应该是有想好了。
对对对，
因为你我讲那个反转发展其实发展的很快啦。哦，对对对。然后而且他也不是一个超长篇连载，但因为他的 世界观意外的很大，就是他后来就是他们要对抗甚至不是魔族或人类，而是某种你知道大宇宙的意志的感觉。
哇哦，
对，然后而且这一件事情还延伸到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做就是异见战记，那台湾翻译异见战记瓦伦迪欧这样。
嗯，
然后他讲的就是他跟赫鲁克的时空设定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总之就是、嗯、主角就是一个佣兵，那在他的佣兵生涯之中突然出现一种就是有一个明明是山贼却拿着一把剑就屠了整座城的敌人，然后他觉得太扯了这样、嗯、然后后来他就被一个就是兽耳很漂亮的兽耳雅人就是救下来，那救下来之后他就睡了100年这样，等到他醒来之后的世界就是已经他当初见到那个拿着所谓的异剑就是一种算是类似像传说武器的东西的人，
异剑领袖，
对对，够有
OK，
他们叫做意见史，但我觉得蛮好笑的。
可以把叫做意见领袖比较好吗？
好，总之这些意见领袖啊，没有这些意见史们，就是他以前只有一个人就已经够强，但现在意见史就是满街都是、嗯，就每个国家都开始收集能够驾驭这些意见的人，所以他就叫意见战记。所以，可是其实他设计很聪明，他其实就是属性元素战斗，反正就每个人拿一把剑都有一个能力，然后就是来单挑这样子。嗯、對，
所以是这个能力是绑在武器上还是人？
就他有武器有四大属性，然后人，但是每个人能够用出来的也有一些特殊能力的意见。那主角就是因为他不想再争斗，他就在沙漠中开了一间类似像酒馆这样，但是就是因为本来就是一个战乱时代，又有酒馆可以喝，就会吸引到四面八方的人这样。
嗯，
对，但就是好，但是异见战记我觉得本身也是算好看，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主角哦不是。我觉得作者七尾七七其实很会掌握这种就是个人故事的描写，就他很擅长在比如四五话之中把这个人的起承转合描述的很感人，就他很会安排这种小感人的桥段、
嗯、
就比如说这个人本来是个杀戮之鬼，可是他是有原因的，就是本来这个人看起来是个没用的公主，可是他是有原因的这样子、就你知道他很会
总是个反差这样子。
对，所以像这点在赫鲁库里面也是一样，就是赫鲁库其实、嗯，我会说他画风差异很大，就是因为他前面有点像是单线的搞笑剧这样子，有一个主轴，但后来赫鲁库他们的旅行就路过一些国家，然后有看到一些人这样子，然后后来又切回就是赫鲁库的主轴，但又变得很黑暗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作者对于小剧情的把握非常好，但对于大剧情就是有点掌控不稳、因为毕竟他赫鲁库算是成名之作嘛，这样。那异见战记给我的感觉就稍微稳一点，但异见战记看起来是要发展成一个大长篇，然后现在是第一章刚完结不久，可是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说里面一些元素应该是跟赫鲁库的世界观有相接的。对，就是比如说里面的人用的法术或者是所谓的世界的意志这件事情，就是在异见战记里面也有被提到，
有点像同个大宇宙观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基本上蛮期待就是它可以发展下去继续画下去的、
嗯、
对，所以我也推荐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追一个，我想一下该怎么讲，就你想要追一个没有那么严肃又可以追完的剧情番，我觉得可以追，现在是个追的好时机、
对，我刚本来想说就是你现在入股之后就是它红了然后变动画化的时候，你就说我一开始就看了。
对，你看这个异见战记就之前就推过了，
之前就说过大家还不听这样子，
对吧？没有，那你处理脸不就是吗？
没有，而且也说大家都不听好像也很奇怪，因为应该也很多人有去看啦。
对啊，赫鲁库现在就是已经超红了。对，但我自己讲一个我很纠结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就有讲过，就是我对于一拳超人心情很复杂、我觉得一拳超人是一个影响我看待漫画或角色设计非常深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后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变得非常的肤浅，就是只会觉得
哦
光头来一拳把他打爆就好了、
真的真的我懂。而且我其实老实说，虽然我刚刚一直在那边说万老师很赞，我其实没有看过一拳超人、不好意思，
我甚至后来觉得有点不喜欢跟会说他喜欢一拳超人的聊天、因为蛮高，没有，因为蛮高几率我们喜欢的点会差很多。
那但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他后来有一点点可能有点红出圈了，然后导致我觉得甚至好像有种有时候会在一些什么内容农场或是一些网络标题就会莫名其妙只是看到一个人是光头然后他很强，然后就会叫他一拳超人之类的种。
而且我觉得一拳超人对我来说真正的重点就在于说奇遇的强大，他是完全一个不追求任何名利的人、所以就会显得其他人必须要寻找他们努力就是拯救世界外的意义是什么。
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
但没有，但后来因为而且尤其是春田雄介版本因为有改剧情跟改发展、甚至 有点让那个吹雪跟龙卷就这两个女性角有开始在卖色。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有一个专门画这两个人本子的人画得很像原作，后来连原作画风都很像那个本子，就已经不知道谁影响谁了这样。对，
超妙的。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很喜欢。然后赫鲁库也是，因为自从他开始爆红然后民音化之后，就大家只看到他极强大或者民音的那个部分。当然因为他的剧情就让大家会说他很胃痛，所以表示大家是有看到后面的。但我还是不喜欢，就我还是不喜欢很多人就只截那个民音的部分。对，
我可以想象啊，跟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很红的作品好像都有一点难免会被这样子吧，因为我觉得像巨人一定也超多嘛，就是
是啦，
随便就一堆人就在那边开一些乱七八糟的玩笑。但是我觉得巨人对我说又还好一点，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又红到比刚刚说的那个两部又更红了。
可是我觉得巨人真的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最大公约数，因为我真的是超多本来就没有在看动漫的人都有看巨人，尤其最感受明显就是之前的前前公司，就是大家都不是宅宅，但所有人都有看巨人，然后还会讨论，觉得很好看。
我确实有确实有这个感觉。然后跟我之前有时候会推，就是例如说我身边有一些那种欧美圈的朋友，就是或者是看影展啊、看电影，主要是看影视的朋友，然后平常甚至完全不看漫画，因为就说可能看不太懂漫画，或是就是对漫画没兴趣，也不看动画的人，他们都会另外的有看进击的巨人，而且超级喜欢这样子。对。
还是因为我觉得他刚好就是压在，我就说他压在一个很均衡的点上，就是第一个他很好入门，因为就是巨人打破城墙，人类要对抗巨人，这个架构很像打哥吉拉之类，就很好理解的架构。在至少在入门期的时候，先不提后面那个，
先不提后面，
对，就是在至少入门期很好入门。然后他又是西方世界观，就是他架空在一个很像中土欧洲的世界，
对，
所以他不会所谓的，我这样讲对于身为一个动漫阿宅来说虽然听起来很，
我现在在冒汗咯，
就是他不会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很宅。
哦，我其实懂你的意思。
对，你懂我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我觉得我确实有这样觉得，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人，就是可能他同时看进击的巨人，但他就是会骂有些人，干那个谁看起来超宅的啦，对，看一些二次元妹妹之类这样子，就是他们心中进击的巨人跟二次元妹妹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那他不是动漫这样子，
甚至跟他
蛮妙的啦，
甚至跟他比起来 One Piece 都可能比较媚宅一点，因为里面很多女性角色都那个对，但进击的巨人就是里面大家就是充满伤痕，然后都是肌肉这样。对，
对，我确实有这样觉得啦，
因为他画风本来就没有很宅。对，就是以
你说没有很宅，这个真的是太广泛了。
对啊，就是整个地图炮开
对，
没有，我现在就在讲说，我在想说为什么大家即使不看动漫的人也会愿意看，愿意然后再加上他剧情很残虐，我觉得蛮对到就你讲欧美，比如说喜欢冰与火之歌或者喜欢西方世界的人，可能会就是可以比较喜欢这样的剧情走向，而不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轻松日常的部分吧。
对对，我觉得确实啦，就是对我来说他也算是要什么有什么吗，这样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一种部分。然后就是如果阿宅想要就是得到阿宅的部分也很多，然后再来就是他后面有很多也是偏迷因化的部分嘛，这样就算他的剧情很坚实，然后但是他就是时不时中间也会有一些，无论是剑商创自己在那边恶搞，因为他自己本来就喜欢迷因。
我觉得剑商创恶搞的部分很多人应该没有看出来，只是看到的时候可能觉得怪怪的。
对，然后
他的笑点太微妙了，
我觉得他
的
笑点超怪的。然后跟可能就比如台湾人超喜欢那个来让你抓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个算可以同时保持在很流行文化的地方，但是同时又有一些很深的东西大家会觉得想要一再去探讨或是一再去看这样子吧。
我最近对他就是整个动画走到完结的感觉，其实真的是我说不上来的一股就是就好像有什么巨大的那个伟业完成的感觉。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人讲到所谓的无死角的作品，通常我们这个世代人都会讲钢炼啦。
哦、
对
对对对对。
但现在感觉就是在钢炼以后出来一部，就是从漫画到动画到就是整个社会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一个作品，就进击的巨人这样。而且多少有反映到时代氛围吧。
我觉得时代氛围确实有，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会一直想要拿来讨论的一个点之一吧。然后跟就是让台湾人很多人就是可能会自比墙内墙外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很投
射的点。墙内墙外，然后跟包含战争的理由，比如说现在世界正在发生战争，但里面尤其到中后期翻修事件，就会大家发现无论是帕拉迪岛或是马雷的人，就是 实际上作为一个小棋子，你很难选择你现在打的这场仗，有可而且甚至你可能你根本也不恨这些人，但是你得去打这场仗的那种感觉。
对对，我觉得是。但是我要回应一下刚刚前面说，就是觉得他很就是他一切都很赞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值得观察的现象，是因为是在动画化结束以后，我觉得大家才真的有一种就是神作留名，然后就帮他盖个章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其实在他漫画完结的时候，非常非常多人非常有意见，然后就还一堆人就是反正那个真的是我觉得很荒谬啦。总之有一些那种比如说号称说139话后面的那个爱主席不是我们真正的爱主席，然后还大家见面签名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有些那种无法认同这个结局的人，就是国外人还一起就是做了那个好像是他大概是从132还是多少，就是也是130几话后面开始自己写同人，然后就是自己架一个网站，然后自己画漫画，然后超完整之类的，就他们就觉得我们不承认那个13他后面的那个剧情，我们这个写的才是正史这样子。就是
剑山创不是有参与这次动画最后的编剧有稍微调整一下，大概也可以算是好啦，修正一下，就是这个就当正史给你们的这样。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所以我自己就是身为一个蛮之前就已经看完漫画的人，就是我看动画的时候的心情，因为我觉得很难说，因为毕竟有些人是只有就纯动画党嘛，他就是不知道结局，所以他就是对于结局很期待。但是我身为一个看过漫画的人的想法比较是说，我很好奇大家就只看动画人会不会喜欢动画结局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算是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几乎是一致的好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连之前我看过很多没有很喜欢漫画结局的人都说他们喜欢动画的那个小的改编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还好，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吧，这样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我没有那种我觉得一定要他很棒或是一定要他很烂之类这样。但我就觉得说他最后动画该怎么说呢，就是像你刚刚说，因为剑山创其实有参与动画的改编跟就是剧本之类的，当然我们没办法知道他到底实际上改了哪些是真的他改的还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但我会觉得说好像也有种也好啦的心情，因为其实他之前非常在意大家很不喜欢漫画结局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耿耿于怀的程度很超乎我的想象，就是我后来觉得他这样蛮可爱的，老实说，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平常是那个，因为他在毕竟在写剧情的时候都会一直非常非常喜欢伤害读者这样子，然后他之前有时候在访谈的时候也会讲一些那种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会伤害到大家，所以我想这样
垃圾化的东西
对对之类，但是就觉得就是可恶可恶唱歌之类，就大家都会这样讲嘛。但是后来有其实他在很多的场合都有表示过说大家很多人不喜欢漫画结局这件事，对他来说很我觉得他蛮受伤的啦，就是他其实蛮在意的，然后他甚至会一直跟别人道歉，就是会说就是很抱歉，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最好之类吧。然后我就觉得不要这样子，就是你已经努力了这样，就是我对他的我其实蛮对他全肯定嘛，就是我就是觉得说你就已经努力了，就是你能够做到就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动画改成这样的，如果能够让大家都很开心，然后他也因此比较开心的话，那也好这样子。对，就算我自己对于动画改编的部分不一定全盘认同啦这样。
而且提到这个突然想到以前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Final Season 就是马雷篇后面刚开始播的时候，就是国外有不管日本还是欧美，大家都超讨厌假币的
哦、oh,
对
啊，
而且那个讨厌已经到了一个有点可怕的恨意的程度，就是会有人拿着假币的图，然后大大的涂鸦写 Gabi the Beach 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我看到也有人在讨论，就是觉得说那个讨厌是一种有时候反映出来很厌女。
嗯，
对
对
对，就是会针对他的女性气质去攻击，或是
而且大家已经有点忘记他其实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
对啊，就是
只是我后来看的时候，我有点想吐槽这点，就是作为一个小孩，他的狙击能力会不会有够太高？
狙击能力超强的，
大部分重要角色都被他打过一次。
对对对对，他几乎完全没有 miss 过这样子。
对，应该有人去 count 一下，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就是
被他打到过？
对，
不要
他这你如果看动画会觉得更明显，就每次关键时刻射来一枪，然后都是假币，
都是假币打的，没错，对。就是我确实在中间看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情绪的部分其实是就是有时候就看到一些明明你就是一直号称自己是巨人粉丝或是你多喜欢巨人，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们有时候说出来的言论都会有点让我觉得说到底把巨人看到哪里去啦，然后拿纸扇打他的头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当然你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方式，只是我觉得如果你看了这么多，你最后的结论就是好那我就要把假币恨爆，我要把他干爆，或者是我就是讨厌谁谁谁之类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很迷惘吧，有点不大确定说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作品呢这样。
对啊，就有点陷入角色党争的话也是蛮奇怪的。对
对对对对，就是 当然我就觉得说有种那个漫画的内外也在反应的感觉嘛，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就是人到最后都还是在战争啊的那个心情这样子。
而且像是光是爱莲这应该要另外开集才对，我们刚刚说要另外开集
对啊，等你把那个结局全部看完好了，
好，我们下次再聊，我们下次再聊，对
对
对, 對，
不这个不小心会开始又开一个很长的那个，
对对对，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欢迎追踪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就是这些主流平台听到，那也可以追踪就是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很久没有更新的 YouTube， 对 YouTube 上面会有游戏直播跟器材影片但最近都没有更新，会努力，对，
好好，你也不敢说什么保证，
对啊，因为我觉得承诺太多次就是大家已经麻痹了，
大家麻痹了，
就是如果要做就不是要做你就直接做吧，对，
欸，你知道之前甚至连那个我朋友都有发现，欸，他就有说就是欸你们最近 YouTube 频道不是也都没有更新吗，我说对
对，因为前阵子就是对因为我现在确实是一个从工作解脱的状态，但你知道就是你在解脱之前会是一个最忙碌的时期啊，对对对，就是你
要
忙
交接
啊，你要做什么之类
的，你是一个负责任的，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交接表算了，这下次再聊，下次杂谈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等我新工作定下来再说，对，
好好好好，祝尼尔找工作顺利，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机会的话也欢迎就是可以透过 Discord 或 IG
突然变成那个真工作平台，什么意思，
对，这就是我经营这个 Podcast
太过努力了吧，
欸，没有，可是你知道我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四五千人的求职社团，欸，
我
创立的，
啊，
对，但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管理它了，对，
我之前有想要在上面就是帮我们公司增财，就我发现那个社团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在，也不是，啊，
没有，你还
是
可以贴
了，对，
我觉得有些人应该是蛮多人是默默的看然后有兴趣就点，他也不会留言，对，
OK OK，
他有点像你要贴就贴吧，
对，好好 好, 好，
我还是管理员啦，啊，我可以帮你审核过，
OK， 好，感谢，
我现在这样讲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是哪，我记得应该有一些人有在里面，对，
嗯，
对啊，但是嘛，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很多都是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就是创立这个社团的前因后果这样。
OK， 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